还是你去剪头发？你想分享这个吗？
啊，不是不是不是，我想到了
哦，这样就想到了。
对对对，因为跟头发其实有一点关系。
我来听听有什么关系？
对对对，
你有落发的困扰？
我最近去做了根管治疗。
这跟头发有什么关系？
有啊，
发根。
我刚才是想到发根。就我最近去做根管治疗，就有一根牙齿，它的那个好像有蛀牙，嗯，然后所以需要把它抽神经，
嗯，因为喝咖啡的关系吗？
哦，应该不是，应该不是，就
是因为没刷牙关，没有啊，
就是刷不干净。
没有没有，晨曦你刷牙习惯很好。
嗯，肯定。然后医生就跟我说，那这个牙齿呢，可能需要把神经抽掉，所以我现在牙齿就没办法，左半边啊，抽完神经之后，到现在还没办法吃东西。所以我现在全部都只能靠右边去吃、hey. 然后我就吃得非常的痛苦。以前有一些肉啊或者有一些食物，你原本咬起来就是非常的美味，但现在放到嘴巴里面你就觉得很痛苦，你就觉得吃东西吃饭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你还喜欢咬骨头吗？
对，哎，这个好像没有跟大家分享过，对不对？
热爱吃骨头
哦，这个故事很短。我小时候在阿嬷家，然后乡下就院子里面嘛，然后院子里面就有很多只就养狗，就是我们家里如果有一些鸡腿肉啊什么骨头就给他们吃，然后我就看他们为什么吃骨头可以吃得这么开心，骨头感觉蛮好吃的吧。然后我就某一天开始，我就试着开始啃骨头，就学狗那样，然后就发现啃一啃，嗯，骨头好像越咬越香。但我从此，
反正陈信迪是一个很喜欢啃骨头，尤其是鸡骨头，
然后鸡的肋骨。哦、
然后比较软的骨头，
骨
有些炖到比较烂的排骨你其实也会吃，
都会吃下去。而且我到后来会有点强迫症，就是我会希望说那个骨头啃到，就是我就看到旁边的人啊，他在吃那骨头都没啃干净啊，你知道多浪费食物啊，就那些骨头头和尾其实都可以吃掉。然后我就觉得
你重新定义了浪费食物这个行为。
我就觉得说，哎，你们这样子这个社会，这个骨头，这只鸡，他们有多少部位可以吃？都居然没有把它用吃干净。
我刚以为你要说，我开始有点强迫症，说我会把吃干净的骨头排整齐，看我少啃了哪一只骨头。
我是没有这样子啦，但我就会发现，一只鸡的骨头里面其实有蛮多可以吃的成分，就它的头尾，然后还有它的肋骨啊，然后还有它的一些关节的部分。
对，但主要其实就是吸那个骨髓的部分了、啊。就是有去尝试理解一下你，但我实在是无法理解。
没有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希望大家就是
尊重
回去吃，在吃那个鸡肉的时候，在吃鸡腿的时候，你可以思考一下，就是其实这个鸡你付的钱，你吃了75块，可能你只吃了它的70块，你还有5块钱可以吃。
本期节目由 COE 赞助播出。 COE 就是卓越杯竞赛、
哦、非常卓越啊。
对对 Cup of Excellence
对，
是全球最具公信力的精品咖啡竞赛，是生豆的，致力于发掘各国最优质的咖啡豆。那这样子的话，消费者其实就可以透过这个比赛喝到当地最优质的咖啡。
对，那现在 COE 呢，在全球有好几个国家都有在举办这样的评鉴和竞标，
这算是一个国际授权的竞赛。
对对对对对，他们会在各个有咖啡产国的地方、嗯、然后去举办这样子的评鉴，然后并且让全世界的买家去购买那个咖啡产区的竞标咖啡。今年呢是台湾的第二届 COE。
对对对，然后其实我们之前有办过一些准备赛。
对对对对对，就是在你正式成为 COE 之前，他们还是有一些准备的，
有点算是让这整个文化都可以更往制度化，然后大家都明白这个比赛在比什么的这个方向前进。
对，那所以 COE 每年呢都会选出大概20几支有符合资格的那种咖啡，然后进到竞标。
对对对，那我们前几天才在那个过那个英文的逐字稿。
对对对对，我们因为今年我们有去采访 COE 的活动，
我有看到。
那现在大家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完成第一轮的评鉴阶段，那接下来就是要准备竞标了。
对，那其实我觉得在听主审在说明 COE 赛制，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吧。第一个，它是一个很严谨的比赛。
对，
它其实分成是国家轮，就是由国内的评审去评鉴，
对，
跟由国际的评审去评鉴。
对，
那他讲国家轮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趣，就它的切入点是因为这个产区的杯测试才最了解这个产区的风味。
对，
所以由他们先决定哪些咖啡 值得代表这个产区、然后进到国际轮，让国际评审评鉴。
对，那 COE 在各个国家举办，也就是想要提倡每个国家每个产区它出来的咖啡都有一些不同的风味，不同的代表性。
对，然后所以在国家轮这边我们会先选出来一些适合代表台湾的风味。
对，
然后接下来在国际轮它其实也不要求说每一个评审都要口味一致，他其实是很尊重就是大家各有各的喜好这件事情、透过这种多元的组成，然后选出一个共识之下最好喝然后最能够代表台湾的这样一个好的咖啡。
对，然后在8月28号有一个国际的竞标活动，我们也今天非常幸运可以参与 COE 的这样的盛事，我们即将呢在9月6号到9月7号举办我们的分享会，
因为我们会拿到2025年就是今年度前几名的
应该有个20到25名，对
对对对，
前面的咖啡豆排名
就是表示说这些就是今年台湾非常顶尖非常厉害的庄园的咖啡豆。9月6号9月7号的早上10点以及中午12点半我们会各办一场活动，那这场活动呢我们会在图酒吧举办，给大家一个比较精致的品尝路线，会让大家品尝 COE 的所有的豆子，有进到竞标的豆子。欢迎收听咖啡圈外人，我是阿迪，
我是木木，
我是阿黄。
我们今天做的饮料呢就是看一下、我先你们两杯都
有
加，
我的有六成，
对，你们两杯都有加咖啡，阿黄那杯呢是草莓的澄清，然后搭上了蔓越莓然后红茶然后以及冷萃的咖啡，可能要喝大口一点才会喝到底下的东西。然后木木的这边呢是柳橙汁加上凤梨澄清、
对，难怪我觉得有一点热带水果的味道，
热带水果，然后加上咖啡。
我现在只有喝到咖啡，我没有喝到其他东西。
你的好像要搅拌，
要搅拌一下，要搅拌一下。然后我的这杯呢就阿黄的那个，然后只是少了咖啡。
那、你为什么不喝咖啡？
我怕睡不着。
因为他毕竟已经跑了九间咖啡厅。
哦，很恐怖。
那不是昨天睡不着而已吗？
哦，很恐怖，那个九间咖啡厅。但其实我觉得这次跑起来没有到之前那么累了。
其实我们有掏假包，因为我们平常一间店我们可能都会点个三杯，我们前天在跑其实一间店就是喝它特调那一杯为主，
对对对，所以喝起来就没有量没那么多，
对对对，然后我们有两个人分、所以其实还好。
我在想说观众会不会很担心说你们的胃啊或是你们的肝啊，
哦不会啊，
胃食道逆流，因为我们好像暂时没有那个，嘴巴先不要说的太快，
对，目前没有碰到这个状况，
对对对对，
那我觉得 OK。
好的，祝大家身体健康。
对、
那今天这杯饮料、就是、
好来
干一下，
干杯！
耶耶耶！我们今天呢，大家知道八月除了那个立夏的跑咖季，那还有什么重要的节日吗？
哎、这个
中元节啊！
我们今天要来讲，我们今天其实不是要来讲鬼故事，其实八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就是七夕。
哦，其实我们没有在过七夕的、
情人节快乐。
哦，情人节快乐。
对，这就是我想要探讨的议题。
这个会有人想听吗？
就是、我之前很好奇，就是因为我之前认识信迪比较早，
对，
就是乐团的关系，
那时候还没有阿迪。
对，所以那个时候还跟木木不认识，然后那时候就听闻说，哦，你们两个是不过生日，然后也不过任何节的，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非常之震惊，所以今天就是想说。来问一下说你们对于这些节日啊或者是你们情侣之间相处的一些小故事，
你觉得为什么
要就在工作、
为什么要过
什么什么，
对啊，为什么要过节？
因为这是一个开心的日子，所以可以过节去吃饭庆祝一下，
每天都很值得开心啊。
对啊，为什么不能每天都去庆祝，每天都去开心？
因为每天都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每天都不能那么开心，这样会有报应。
不，我就是要当一个每天都很开心的人
啊。可是怎么讲，我觉得因为我们每天如果都很开心的话，感觉事情会做不完，就是我觉得那个过程就是要什么事情都不管，然后好好去享受吃饭，然后度过那个气氛。
那你看我们有事情做不完吗？
有很多做不完的事，
有
永远都做不完的事。
哎呀，我们其实比较像是今天如果想要去吃大餐，我们就去吃。
我觉得我们好像有点就是效率型的快乐，
对，
就是性快乐，因为你都三倍速嘛，所以什么事情的快乐都很快，咻咻咻就很快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我们比较不会花一整天或者是真的很长一段时间去特别庆祝什么事情
啊。所以，
但我们
知道了，你们不能吃法餐，
我们会觉得太慢。
但也还好啦，
不一定，我们会
就是
我们有哦。
我觉得法餐是 就大概就两个小时嘛，两三个小时，就那都还在容忍范围内。但是我意思是说，因为我们就是拍摄完很累啊，然后或者是真的因为某某活动，然后我们可能就准备了两三个礼拜，然后在结束活动之后，我们确实就会去吃一些好吃的东西。
对，
但可能就是吃一餐，然后就结束。然后，但好像比较不会跟节庆或者是生日挂钩，反而就是在我们很累、很累、很累，累到一个就是啊，差不多把事情做完之后，我们会自己去算是小庆功的吃一下。
对，那个时间对我们来说好像没有那么重要。我们也不会送礼。
对，所以你们没有送过彼此什么生日礼物或者是节庆礼物。什么圣诞节礼物啊，情人节礼物都没有。
其实有啦，有曾经有过。
最一开始啊，
对，
你送了我书吧和卡片。
哦，好像是。
然后我送了他一只手表。然后后来呢？啊，这个我可以讲，这个故事我可以讲，
可以
吧？好，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这个呢，就是我和木木开始交往之后，我们的过了第一个生日。然后木木是二月生日，我是三月，
那时候我们可能都还有些包袱。
对，然后。木木会比我早生日嘛，所以二月份的时候我就有准备一个那个手表给他，因为我就看他好像没有在戴表，反正我就买了一个手表给他。大概过了，我就看他好像你有戴过吗？没
有，
有啦，
我还是有展现一下我的诚意。
那时候你们才刚在一起，他一定会戴。
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某一天，木木就问我，就交往了可能有到一年多了吧，就彼此都更熟了之后，他就问我说：“你那时候那只表买了多少钱啊？”然后他说：“我可不可以把它二手卖掉？”
真的假的？原因是什么？你不喜欢那个款式吗？还是你
没
在戴表？
我真的没有戴表的习惯。
哦、oh, ，OK OK。
对。然后，所以后来
你听到的当下的反应是，
我说：“哦，好，没差，没差，我没差。”
没有啊，我觉得那个时间其实应该更久，
更久了哈。
对对对，更久更久。
因为我就知道他没有在用嘛，
因为我可能有坚持个，例如说几个月，然后我后来就是真的不习惯，我就没戴。
对。
然后应该就是有放了个什么一年两年，然后那时候
很久，就都
没有在用它。对对对，那时候其实是因为要卖那个我们前一台相机，然后我那时候就一样在整理家里，然后就看到这个表，然后就
把它卖掉好了。我们后来就都没有再送彼此任何东西。
但其实我觉得后来也有互相了解，因为像我个人的习惯是，我如果想要的东西，我自己其实就会去买。
对。
然后我如果没有买的东西，就代表其实我真的不需要，或者是我真的没有想要。
我也是，就是我今天如果想要买一个东西的话，我确定好、研究好要买这个东西，我不会等到说什么生日啊，
对对对，
或过年、过节某些特定的时候我才去买它。我觉得我需要这个东西，我就当下就买了。
哦，我们两个的购物好像比较多都是需要而不是想要。
对对对对对，像我们那时候买那个笔电也是嘛，就是我们觉得真的需要这个东西，我们二话不说隔天马上开始查，对，查完确定好型号，确定好那个要在哪里买，就直接下单了。
你们很理性耶。
我们没有需要的东西、
对，我们很理性，
对，我们不需要的东西我们基本上就不会，平时不会去花那个钱。
就例如说后来还是会买很多衣服，可是大部分的衣服就会变成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是想要或者是好看，
对。
然后，但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就是不买就是觉得没有需要，然后买就是觉得这个拍摄可以穿，然后这个可以，
对对对对对，
就是未来有一些实用性，就已经想好会使用它了，然后那我们就会去买这样子。
不是因为就是生日的时候，有些人会注重仪式感，所以可能他就会先观察这个人平常生活习惯是什么。那可能看到他缺了什么，然后就在他自己去下定之前，可能就先买给他。比如说手机好了，因为我很常看到会有情侣之间送手机或者是手表这类的，就是3C 用品。那可能就觉得哦，他的手机用很久了，他好像没有要换，那我就在他生日的时候，然后就送他。
那会先问对方吗？
不会啊，这样才叫惊喜。但其实我觉得他们搞不好自己有个默契，就大家其实可能是喜欢这样子的惊喜感。所以就也会让自己平常不要去买这样的东西，
哦、
不然对方要给什么惊喜？
对对对，
我需要的时候我就自己买啦、
啊，有道理。
对啊，
或者是有的时候他就是，我自己觉得还可以用，所以我没有要换。
对，
然后但是别人看不下去了，是别人帮他换，也有可能是这样。那或者是送花啊？
不，我们
太
拜托，不要
注意哦，注意。
千万不要
送花，这
是
他个人的立场哦。
对对对对对，有时候在买东西送别人，
啊、对，
我们都会尽量挑，不要造成别人负担的。
对，
例如说，可能有一些食物，或如果知道他有喝酒，那我们就去买
适合的酒，
适合的，对，适合的酒给他。
没有，但其实就如果对方是酒的专业，就他已经喝很多了，
这是
我们其实反而不会买酒。
对，
然后因为他可能已经有很明确自己的喜好，可能我们送过去反而会踩到他的雷。
对，像我就不会送你们咖啡。
对对对
对对对，
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就会选一些甜点啊，或者是下酒菜，
然后可以让他配
着。对
对
对对
对，嗯，然后尽量就减少对方收到，万一真的不适合的话，
对，
他也可以很快就吃掉，或者给他
对、
就是、给
送
转送
转送或什么
二手拍卖。
对对
对
对。
对，但如果你送一个，例如说很贵贵的3C产品。那对方如果也不适合，他如果用的不习惯的话，其实就会比较麻烦。
嗯，很理性的去评估这些状态呢。
但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那个什么，有个测验叫什么“爱的语言”哦。嗯，对对对、
啊、对对对，
就是
推荐大家可以去做这个测验。
对对，你可以跟别的伴侣一起做。
有，
就有有有，我们有测过“爱的语言”，其实就是五种，就是肯定的话语、接受礼物、服务，就是。
哦，被服务，
对对，我帮你做什么什么，然后精心的时刻跟身体接触，哦、然后我现在有点忘记我们就是哪个前哪个后，
但
我
记得反正
对对对，我们两个都是送礼是最后，
对，
就是我觉得有些人是透过收礼或者是送礼的方式去传达爱意
哦、okay ，
然后但我们就刚好不是。
对
对
对，
然后精心的时刻可能也都刚好是我们的倒数第二名，
对，
就是没那么在意。
简单来说呢，就是礼物和仪式感对我们来说，那个排名不是那么前面，不是那么重要。
我个人的解读的话，就是爱或者是情感这种东西，它其实是一个很日常的行为。嗯，就是或者例如说，像我们跟家人相处，我不一定要在每年一次送礼的时候才能传达我对你的爱意。嗯，就是我应该要跟我妈妈，就是天天就是说我爱你，然后天天抱抱，天天感谢她，天天做什么什么事情。就我觉得这样子比较是对我来说一个好的关系，我觉得更有意义的方式。
因为我刚刚还想到一个事情，就是有的人好像会有一点在意说情侣之间不能送鞋子，或是送手表，或是送雨伞
啊，完全没有在意，我第一个就送手表。
我们谢谢文山区陈先生。
没有啦，那个应该是送钟，时钟的、
哦、
时钟，
因为送钟嘛。
对对对
对，
我们好像对这些东西没有太忌讳。
这个也是你们不迷信的原因。我们刚好就是
很對對對，我不迷信。
我们就是很极端的两个例子。OK，
所以如果有人送你手表，你会生气吗？
我绝交。我会不会，我会赶快给他一块，我谢谢你。
哦，就不要
变
成
不是送，
对，因为这个就是习俗啊。就是如果你送我鞋子、哦、或是送我手表或是送我雨伞，我就会给你一块。
哦，这样子哦，
就是这等于我用一块跟你买。
哦，这样就抵消，
就是
抵
消这个消这个迷信破除。对，
哦，那他如果再给你十块
可以啊。
就已经没事了。
对，就已经没事了，因为我那个一块给出去就已经破除这个
交易成立，这样子。
哦，这样子哦、嗯、哦 好有趣哦。
对，这就是截然不同。还有会好奇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呢，我之前知道你们是从很早之前就在一起，但完全不知道这个在一起的过程到底是怎么样子。然后我就想说，会不会有人其实很想了解，或是想要知道你们当初是怎么在一起？因为像我一开始知道木木是不喝咖啡的，然后是
被
他
被我推坑。
对对对，我那时候就想说，怎么有人喜欢这么奇怪的饮料？
所以你们那时候是什么机会下？
我们网络聊天认识的。
对，
然后那时候呢，我人在上海。嗯，待了大概一个半月，
哦，
就人都待在那边，就因为乐团的工作，所以我们就在那边待了蛮长的一段时间。嗯，然后那时候呢，木木还是研究生，
对，我那时候还在台大
化学系
念研究所，然后在那个沉闷的等待仪器分析的时刻，嗯，我就是在乱滑。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还会去拍照，所以我们一开始其实从拍照开始聊
摄影。
对
对
对，
然后我那时候也很喜欢
拍照，我还教你修图。
对，我那时候完全我不知道怎么修图，
前辈。
对啊，他就说。我就说你要修好照片，你要拍弱档。他说弱档是什么？
对，然后我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嗯
嗯，然后这时候想说，你好意思说你会拍照？没有啊，开玩笑的。
那时候在聊天的那个，嗯，
对对对。然后我就告诉他说啊，那他相机的型号是什么？因为每个厂牌它的弱档的格式不一样。我就教他怎么开弱档啊，然后教他怎么输出啊。
那个聊天就好像在讲公司啊。
对，
有些人也很像在讲公司，一开始也好像在讲公司，嗯，然后呢？
然后后来就聊一聊，聊一聊，就反正就一直持续有在聊天， 就是聊到大概一个多月之后我就回台湾了嘛、嗯、然后回台湾之后就某一次我在录音的时候就我们第一次碰面、嗯、就我那天晚上就录音录到很晚然后木木呢也做实验做到很晚
但那是我的正常时间了、
啊、哦大概是、
嗯、两点
也没有到那么晚快十二点
好像十点十一点
十点十一点、哦嗯、我刚好录音是在那个台大呢后门那边我们就说不然就约吃个宵夜好了然后我们第一次约会就约在
台大后门的永和豆浆
永和豆浆
嗯很学生的
对啊很学生啊
第一次见面然后后来就我再约去听音乐会啊然后有跑店吗、hey, 那时候还没
没有没有没有那时候应该是有时候我会去一些咖啡厅
对、嗯、
我就想知道啊那你说那些好喝的咖啡到底是长怎么样
对
对然后我去咖啡厅有时候就会遭受一些挫折然后
比如说
对对例如说我就会说我不想要苦的所以我想要浅焙他说深焙也有不苦的我就想说哦好谢谢
好难聊天
对
然后
好难聊天
那个我就看他菜单上面有肉桂卷我就说那我要一杯咖啡跟肉桂卷他说这两个东西不能一起吃
他说那你放在上面干嘛为什么
就有一些老板他的
肉桂味道比较重所以他觉得他要掩盖咖啡的味道
刚入门的人真的会很挫折
对对对然后就去咖啡厅然后有时候那个菜单上就会写得太详细我想说那上面那么多字在干嘛我可以从这些字里面获得什么我应该要得到的资讯吗嗯，
我也喝不出来
没错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就慢慢开始在接触
我那时候就在喝咖啡的时候在手冲咖啡冲一些比较浅焙的豆子然后给木木喝所以就木木刚好又是不喜欢苦的所以他喝到那些哎、欸，这个咖啡没有苦哎、欸，他就会比较好奇
对对对然后所以随着这个好奇可能就会想要知道说那我不喜欢特定的咖啡那我怎么样可以避雷嗯，对然后所以就想知道那些那乐乐等的咖啡名字后面的意义
对
然后哪些是可能会让我踩雷的关键字所以我大概就从这个开始吧我就会开始狂问你问题
对嗯，然后后来就干脆他把那些他问的问题做成那个一支影片了
对
因为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大家会碰到的问题嗯、欸，所以一开始有点像是木木的学习笔记嗯哦
对，所以我们大概就是从这个开始。目前你还满意吗？
我很喜欢啊，我觉得很励志。
真的吗？嗯，
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没有经过太多的交流或者是相处，然后他们可能就是觉得，哎、欸，你长得好看，我长得也不错 ，OK， 那我们就在一起。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
这么肤浅，
普世价值会、
欸、那个讲话小心，
讲话小心啊，讲话小心。就是普世价值来说，就是可能没有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交流，或是对彼此的这些。生活有一些认识所以我目前听起来觉得很满意请继续
哦这样子哦嗯
嗯、欸、但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喜欢追根究底的人
对
就我很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就不管是在咖啡上面、嗯、或者是比如说人生的方向啊或者
是实验人的精神、啊、
或者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个选择啊那你想要获得什么就是例如说好就回到刚刚为什么不去吃庆生餐好了那庆生餐背后他想要获得什么可能是双方就是在确认下关系说啊那我还为你着想你还为我着想那所以我就会觉得哎、欸，那这样子的理论来说其实每一天都可以进行这样的行为
嗯，就未必要在待特定的那个时刻對
對
對学习笔记讲到一半啊你们是学习笔记后在一起的
哦没有没有我们是先在一起
然后才有学习笔记
对对 对
那刚刚这个在一起的时间点是
我们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你们也没有交往的日子
没有、
啊哦、对我忘记了
我也不知 道,
我不知道
这个不是很重要哎
哎
哎哎我们是真的
我们有曾经记得过吗
我没有啊
你有吗
不是那、好好好、欸、假设假设你们没有讲好的话那你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牵隔壁的人的手
哦，我们有、
请问我可以牵你的手吗？
我们有，我们算是有一天开始正式交往，但那是哪一天我们自己不知道
啊？对，那个契机是什么？比如说哦，我说哦，我们可不可以在一起？然后就 OK， 好，就这样就结束？还是他那个情况下？
你有问吗？我有问吗？
我
忘记了，
忘记了。但是我比较记得是，
等一下这集录不下去，太多东西不。
但我比较记得是那个，就是我是从香港。回来
上海还是香港
香港我后来又去了香港一个礼拜吧在去之前我们好像有稍微暧昧了一段时间
不是刚刚已经很暧昧了
没有就是回到香港回来之后才确定就是开始交往
哦
对对对
我 忘记了。
有一天晚上，
你什么时候去香港？我忘记了，
你忘记了？有啊，我去香港一个多礼拜啊，反正就是是哪一天是什么时候，我们自己也不知道。
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忘记了。
然后，
哎、欸，但这其实也不是到现在才忘记，因为我记得好像陆陆续续会有人问我们，
对，
但我们真的想不起来，
就是没有太这件事情好像，因为我们也没有在过纪念日或过什么的，所以这个东西就这样子。
就是对，随着那个时间的潮流，
就
那哪一年有记得吧？
16还17年？
不会是16？我大学毕业嘛，嗯，我说应该是17。哦，
那应该是2017年。
17这样合理吗？
合理吗？还是18年？
想想，2018 YouTube 开始做吗？是吗？
对啊，嗯，
2018 YouTube 开始做，
我真的会疯掉。
18年年底开始做啊！我还
18年年底开始做吗？
对啊。
是同一年吗？
年
前一年还是同一年？
我怎么觉得是前一年？
前一年，那就是2017。
对，应该就
那应该2017算合理。
好了，所以我们交往久了8年。
八年，
对对对
，OK。
结果因为刚我们这段讨论，就是实在是太不像情侣了，
大家就觉得说，
大家
就
假
的了，
你们就一幕情侣这样，你们就是 Andy 跟嘉宁老师。我还记得之前有人问你们说那个。
股份有没有签好？
对对 对, 對，
有哈，你没有签。
我说有啊有啊，
没有家长，没有家长。但我觉得我们，我们两个个性就是这样的，我们好像对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的在意。
就我觉得好像就是真的，我们在意其他，可能是生活的当下，然后或者是我们对同一件事情如果有不同的看法的时候，我们就会去理清楚。那例如说他的价值观是什么，然后我的价值观是什么，反正就真的比较少去讨论说。你要去庆祝什么啊？好像一起出去玩也都比较少。
对，
可能也因为很快就开始做 AD 可费、嗯，然后所以后来就是有点就是参与杂志的部分。
就我们
只要出
门，每次出去玩
对对
就一定会拍摄
啊。那好像去跑一下咖啡厅，好像要拍一下。
对
对
对
对对。
甚至我们现在有时候出去玩，有点像是以跑店为主，然后美食为辅，然后景点就是
不会有
不会有的东西。对。啊，有啦，我们有去看过、那個、
有时候有一些啦，
我们有去看过那个什么田中打野，你有印象吗？就是微
信迷你的
迷你的那个，对对对，
我是跟你去哦，
哎、欸，对，你是跟我去，对对对，我们还一起去、啊，
危险发言，
谢谢文山区林小姐，
在中正纪念堂那边啊、欸，你有印象吗？
我记得是，就是有些时候就真的會、
欸、我就很好笑，就我每次在跟他讲说，哎、欸，那个我们上次几年前
去
了什么什么的地方，他说。啊，那是跟你哦，
不然还可能会跟谁？我自己
有可能
没有，就是忘记啦、嗯、然后或者有些就是你记得我们去哪里，或者去哪家店过，
对对对，
然后或者是遇见谁？
遇见谁？
我就说啊，我在吗？
我说你在，你那时候还跟他讲什么什么什么？嗯，
所以这是记性好与不好的问题。那你们之间在相处的时候，因为你刚刚木木有提到说你们比较在意比较多日常生活的事情，或者是当下那些感受。那你们最近有觉得你们两个一起最开心的事情吗？或者是你们最近最气对方的一件事情，很气，然后会直接跟他讲的这样？
男性的情绪其实他本身就是比较淡，
对，
就是他连看什么漫画或者是什么什么，就是不太会有共感，强烈共感的那种情绪。
对，
陈信你只有一个情绪啊，就是焦虑。
对，我只会焦虑。我觉得我是这样，就是我好像很不喜欢。有一些事情不在自己的掌控，就是我没办法去知道那件事情目前的状态的时候，我就会很焦虑。
那木木有做什么事情会让你没有办法在这个状态里，然后你就会很紧张？
我不交东西的时候，
对，他不交东西的时候啊，但是我觉得、
那个、文太晚写的时候，我懒人包没写，
对，
他就会疯掉。
我就想说，我就问他，哎，今天是礼拜三，然后我们礼拜五有一篇懒人包要发。你写了吗？啊，明天我们有一整天的拍摄。啊，礼拜五早上要干嘛干嘛干嘛？然后礼拜三半要你要写，你要礼拜三半夜才开始写嘛？这样子？
没有没有，你没有这么冷静。
没有吗？没有，我心里面就是这样想啊，我就想说，
可是问出来的时候不是？
我跟你说，他通常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就会很含蓄，他就会说我们礼拜五有一篇懒人包，我会说哦好，然后他就，他就会什么话都不讲、嗯、然后他就自己在那边焦虑，然后焦虑到睡不着。我说你为什么不睡觉？他说
因为礼拜五来人吧。
没错，
哥你要讲，
你要讲啊，你希望我今天写，你要讲啊，
对啊、哦、你要讲。
但因为
你不是说礼拜五吗？
对
啊，不是就礼拜五有就好了吗？
是这样说没错。
你要讲。
好，我知道，我正在学习这件事情。
你不能当内耗焦虑 boy。
嗯，好，
对对对，反正就是、我觉得大概后来就是有有摸清楚就是他会焦虑的点，然后但我有时候就会不管，就是
我现在都会讲，我会说我有在弄，晚一点这样。
对对对，现在你都会主动跟我说。
对，你不要焦虑，
你缓解了我很多焦虑的情绪，谢谢。
可是今天跟我们没有关系，是你们两个关系跟我什么关系？怎么要讲回工作啊？
欸，但是我觉得我真的是这样，就是我好像
除此之外不太会
八成九成的情绪会焦虑的情绪是因为工作。
对，然后他的就是开心或者是难过的情绪就好像也都不会那么强烈。
对对对，
就像他看动漫，我就觉得哦好厉害哦，就这样、
哦、好感
动，就
这样。
就其实我反而遇到焦虑是逃避的人，就例如说之前在考虑要不要离职、嗯、然后我就会想说哦不想想，然后就摆烂两个礼拜。
很好啊。
对对对，刚开始交往的时候，那时候我情绪其实起伏比较大。嗯，因为那时候就刚好就是算是对人生的方向有点迷惘。
哦，我觉得可能要讲一下，就是因为原本木木，
我那时候在读那个
化学
的研
究
所、
嗯、然后读还有读还有博士吗？
对，然后、嗯、反正那时候就是成绩还不错，然后老师就说那你就去申请进攻博吧，你就不用考试，然后就不用怎样怎样，你就交一份报告上去，然后他就会就是通
过。
对对对，然后所以我就想说哦好了，那就交吧。然后交了之后，后来就有机会去美国参加那个 conference， 然后去的时候就觉得啊好了，我好像真的没有很喜欢就是做研究的生活。其实真的不确定之后自己要干嘛，然后因为我一直都是一个想躺平的人，没有，后来才就是学会面对。对对，学会面对自己。嗯，然后所以我觉得那时候会对咖啡这么好奇，我觉得有一部分你就是在探索说，那除了念书或者是除了功课，然后除了考试之外，到底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就我其实从小一直都是蛮封闭的人，对啊，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算是一个契机，然后就开始在探索外面的世界。可是我觉得就是人在遇到不是自己熟悉的东西的时候，都不会，就是有一部分也算是自我挣扎的过程，所以那时候就是蛮容易，反而是我那时候很容易焦虑。对，然后后来这个焦虑就传染给陈信迪。
对，哎，我以前没有那么焦虑吗？
我不知道啊，
知道，
或者那时候可能还没有
那
么长时间的工作。
对对对对对，哦，因为我们现在的工作模式，我们现在的生活模式啊，大概基本上就跟工作绑在一起了。嗯，所以就是我们把
早上起床就开始工作，然后工作到睡前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就差不多是这样子，一路到就从这个大概应该这三五年都是这样吧。
嗯嗯嗯
嗯。那你们工作跟生活分不开的话，你们也不会有太多的比如说压力或者是觉得不适应的地方吗？
因为有的人会想要切很开，
我觉得我们
也不会吵架。嗯，就是我们还蛮能够对事不对人。
哦对哦，
就是
我看过你们在辩论
啊。
哦，真的吗？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就是之前我们在讨论一些节目的议题或者是一些事情的想法的时候，哦嗯，然后你们两个就是很激烈的在讲。但是
有吗？我们
有
激烈
吗？
因为他们讲话语速很快，所以我觉得很激烈。但其实他们就是这种语调，也只是讲话很快。嗯，然后你讲你的，
我们好像不太会有太多
这个不是吵架，对，就是你们会有你们的意见的交流。嗯，然后我就觉得哇好神奇哦。
没有没有，这也是练起来的。因为一开始，
哦，练起来的。
对对对，一开始我就会讲嘛，因为我觉得讲道理是一件很对我来说很自然的事情，或者也不该说是讲道理，是去挖掘就是这些做这些事情的动机，然后或者是我们要观察 的目标或者是指数是什么，然后去评断说我们做的是不是在我们想要的那个方向上。就我觉得去看这些对我来说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然后其实有些时候一定会碰触到说那做这个决定的人他当时这个决定有没有做错，或者是有没有可以改善的地方啊？这是难免的，因为人他就是在成长嘛。我现在如果回头看，就发现说我当时有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其实也就是现在我成长了，所以我现在去做，我会比当时的我做得更好。然后，但有时候陈信你就会被我就是觉得我在批评。
对，因为哦，因为那个我们两个在沟通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木木的说服力比较强。
哦，应该说我可以讲的比较清楚。
对，没错，所以我基本上没有办法讲一幕幕。
对，我后来就是
辩论社社长，你是社员，
没有，我后来然后教熟练，就变成说我可能需要先引导，或者是先透过问的方式，然后或者就是先问你，然后隔几天之后再问一次。对
对
对, 对，
我可能需要是，我没办法当下那么就没有想过的事情，我可能会需要花一些时间去思考一下，然后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才有办法去跟他。他比较想要当下解决事情。
没有，像你昨天才问我，就是他就突然在我们洗澡的时候，他就问我说：“欸，我觉得那个遍地开花要就是要把它做起来，就是啊，我们之后会有个
遍地
开
花
第二季的对对计划，
会做更大一点。”
对，然后他就说他想要做大一点，然后我就在两分钟后吧，就是他吹完头发之后，我就跟他说：“哦，我现在初步的想法是怎样的？”然后就 A、B、C， 然后就
讲
出来，对对对。
就是有一些细节的部分我可能就没办法当下回复你。
哦，因为我觉得我思考逻辑都是我听到事情之后我就去想说那我要怎么执行，那执行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什么困难，那这个困难我可能可以怎么解决，然后但是当然就是没有办法第一秒就把所有事情想完，然后但是我大概在讲的时候其实我有办法就这样接续着想下去，然后但程序里他可能就不行，然后所以像之前很容易例如说他提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他觉得可以做，我就会想到接下来可能会遇到什么困难，我就说那如果遇到 ABC 这些状况的话你该怎么办，然后陈心流就说哦那我们不要做这个，然后我想说
哈，这不是我要的结果。
没有，我就想说啊，对，我这些有东西没有想到，不然我先就先不要做这个，等我们真的想，等我真的想清楚一点的时候再讲。
对对对，所
以, 我以
这是我们一开始就是工作模式接洽不对的时候我觉得很容易发生的事情。
对，
我后来就一直跟他说没有没有，我问你说 ABC 会遇到什么困难是希望你解决这个困难，不是希望你逃避
这个
困
难。
因为我一开始会，我后来有一段时间不敢跟他讲事情讲想法，是因为我都会觉得我自己想的不够清楚，
然后因为
我
想很快，
我很常在第一时间就被他打枪，然后可能提十个案，然后十个案全部都在第一时间被打枪，然后所以我后来就会觉得那我以后要想的更清楚一点再来讲。
我这边的立场比较是我是可以讨论，然后我觉得有些东西它是越说会越清楚的，然后因为自己想会很容易有盲点，所以我其实很喜欢这个讨论的过程。
因为我的习惯是比较喜欢就是在第一有一些想法还很 rough 的时候我就会先
丢出来，
然后或者是我很习惯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可能未来还在我脑袋中的酝酿中的计划，然后就跟朋友分享，因为有时候跟朋友分享完之后他们可能会给我一些反应，然后一些回馈，我就会知道说哎，可能有哪些东西是我没想到我可以再去修正。
哦，那时候很好笑，就我们一开始在解决这个困境的时候他会觉得很挫折嘛，然后我就会想说为什么你都不跟我讨论，然后后来就发现是我真的想太快了，就例如说他讲完然后在那个瞬间我已经从理解这件事情，然后哦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做，然后就哪些部分想的不错，可是可能会遇到 ABC 三个问题，然后所以我就想说那 ABC 三个问题要怎么解决，然后但我没想到，所以我就想问他，所以我就他一讲完之后我就直接问他说可是那会遇到 A 这个问题那你要怎么办，然后他就会想说
所以是我就想说我那个时候第一
然后
我就觉得说所以你是不是否定这个提案了，
对对 对，
然后我就想说那不然就不要做好了，
然后我后来就发现说因为我前面省略了那一大堆思考过程，就我确实是先听到这个提案然后觉得这个提案很棒，然后它棒在哪边，然后可是执行下去那可能 AB 例如说好或者在 A 前面还是顺的，例如说我们在执行上可能 ABC 好然后到 C 才有问题，那我也不能把 AB 省略掉，所以我后来就开始会完整描述，我就说你这个做法很棒你哪里想的很好但是接下来进行就是我们可能要从 AB 开始做啊，做到 C 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个这样子的问题，那你觉得我们可以怎么做，
没错，
那个有些话还是不能省略的，
没错，不然我会完全不知道你其实是同意
真实的想法是
什么，你其实是同意这个提案的然后只是说你想要知道在实际上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然后对我来说是那时候我的震惊点就在于我都能问出 B 了，我就前面都是可以的啊。对啊，因为代表我已经想过然后我觉得可行我才会问执行细节嘛。
我会跟那个Cindy的想法一样就是我会觉得所以你不喜欢因为要讲出来，
对对对，其实对我来说就是问执行细节就代表这件事情是要执行只是他执行的过程中会遇到困难，如果我觉得不适合执行的话我就直接跟你说我觉得现在不适合做然后不适合做的原因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对，我觉得真的 大家的价值观或者是一开始的个性都会落差蛮大的、啊、
对，
然后我们确实
是
花了
蛮
多时间、嗯、然后互相去了解彼此的想法。
我觉得你们可以算是那个情侣的楷模、啊、因为很多人在沟通的时候没有办法去理解为什么对方会有这样子的问题产生，或者是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的挫折跟状况。因为我听了比较多朋友在抱怨自己的男朋友或是女朋友的故事嘛，所以我那时候在听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啊，大家要好好讲啊，你要讲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啊，或者是大家会很容易就是预设说对方已经不会改了，所以他就不想讲了，就是他们
这
也省略太多步骤了。但是你们就会愿意在这个知道我自己省略步骤的情况下，但还是去好好的跟对方说。然后你现在应该也有比较有理解这样子的状况，然后敢跟木木提案，
他现在就可以知道说我有时候丢出来的想法是想法，
嗯，然后人说嗯很棒，你继续加油。
对，然后我就觉得嗯很好，那我接下来就会继续往下想、嗯、
很励志的鼓励给大家。在你们今天跟我分享之前，本来就知道你们对于工作的那个导向会比在对于生活的其他事情来的比重更重，就是因为你们都是很愿意经营 AD Cafe 的人。那今天这样听完我就知道啊，原来是因为你们独立的个体性，刚好你们是相当互补的人，然后也可以找到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
嗯，算是。
对，我们努力中啊，努力中，
努力中，努力中。好，那今天这一集就是要跟大家澄清哈。
但我觉得我们真的很少在社群上面分享这件事情。
对，
几乎没有吧。
对，几乎没有、
啊、我觉得一部分也是因为我们就没有在过那些庆祝啊，所以我们根本不会有说什么啊一起出来吃那个什么几周年纪念啊，然后什么什么的。
对
对，几乎就不会有。
对，你们反而会庆祝 AD Cafe 十万追踪。
对，
不会庆祝说我们交往十周年这样。 OK， 那今天这集就是要跟大家澄清说两位是情侣哦，也是很 OK 的合伙人，会继续经营这个品牌下去。
对对对对对，会的会的，
希望可以就是让大家对于那个感情的世界有一些理清，大家不要再误会了这样。
OK、
欸、但其实我突然想到、欸、找对的工作就像遇到对的另外一半，就是我觉得我们只是反过来，就我们把工作会有的态度或者是研究的精神就也放到伴侣关系里面，然后刚好这套逻辑也符合我们，我们都是蛮理性的人。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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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就刚好很适合。
嗯嗯，对，
好的、嗯、我们谢谢两位理性代表，下次感性代表再多分享一些迷信阿姨跟这个世俗的感情观。
啊，我好好奇迷信阿姨的部分。
迷信阿姨嘛，好，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说。今天有跟大家分享啦，就是那个要给一块的部分、
哦、
对，
对，
对， 对，
给一块的部分。好，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到这边，我们下一个故事见。
OK， 拜拜
拜拜。